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20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金州三文鱼协会在 Richmond 呢放生了20万条三文鱼苗。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加州提议向第一次购房者提供首付款帮助。最后的一个消息是，加州的消防局绘制了野火高危险的地图，湾区有数个地区位列其中。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今年呢是非常干旱的一年，那么在昨天也就是周日的晚上，金州的三文鱼协会就把20万条幼年的三文鱼苗在 Richmond 的市放生到了旧金山湾。那么之前呢都并不是把鱼苗放生在旧金山湾的，现在今年这样做呢是为了避免这些鱼苗受到干旱的影响，因为干旱会影响到它们的生命的周期，使它们很难可以游得到海洋。这次放生活动呢是金州三文鱼协会和加州的鱼类野生动物管理局，还有就是 Richmond 的市和 Richmond 的警察活动联盟一起合作来进行了这次放生活动。那么警察活动联盟啊还组织了一群学生来看看是怎么样放生的。警察活动联盟呢还组织了一群学生来观看放生。这群学生在岸边是没有办法观看的，于是警察联盟就找了一艘船叫做 Salty Lady。这个船就载着这群学生还有志愿者，把他们全部都带到近海来观看整个的放生过程。我们也来看看是怎样放生的。首先呢，这些三文鱼苗是由两辆的油罐车运送过来的。从什么地方运来的呢？是从 Oroville 的 Feather River Fish Hatchery 费瑟河鱼类孵化厂运过来的。到达目的地之后呢，这两辆油罐车就开到了岸边，然后呢和一个非常大的管子相连接，通过这个管子，这些鱼苗啊就瞬间的倒入到大海中了。那么原来定的放生时间是在晚上的7点，但是临时改成了晚上的9点，这是因为到了9点呢，海水的潮水就会退去，天空呢也会变得足够的黑，天空黑下来，海鸟就看不到这些不超过5英寸长的鱼苗，就不是那么的容易把它们都给吃掉。金州三文鱼协会的主席约翰·麦克马努斯说啊，我们是希望这些鱼苗呢被拉到旧金山，把它们在那里放入到海洋中的。他还说呢，在过去的5-6年里啊，三文鱼呢都是被放生到靠近海洋的地方。在干旱的期间，用卡车运送这些鱼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呢，这样就避免让这些鱼苗啊自己沿着河往上游，让这些鱼苗自己努力到达海洋。尤其是在干旱条件下，这些鱼苗有可能是永远没有办法到达海洋的，因为水位太低，水也非常的清，而且水流也非常的缓慢。而且在一个自然循环中啊，小幼年的三文鱼呢就会跑到河流的上游去孵化，然后呢再游回到海洋中长大，然后作为成年鱼啊再游回上游去产卵，这样的循环往复。但是现在呢，为了帮助这些三文鱼啊，孵化厂就人为的孵化了这些鱼苗，然后把它们送回到野外，然后喂养它们，然后再把它们送回到野外。麦克马努斯还说啊，三文鱼协会很多年来啊都是对放生的鱼苗来做一些标记，这样呢就可以监测它们的存活率。当然这次也并不例外，这样做呢就可以确保这些三文鱼可以生存下来，也可以保持加州的三文鱼产业的发展以及相关工人的就业问题。最近加州的立法者就提议要建立一个10亿美元的基金，那么这些基金啊就帮助第一次购房的人来去支付他们的首付。这个计划的名字叫做加州全民梦想，是由加州参议院临时主席托尼·阿特金斯提出来的。详情是怎样的呢？这个计划就为第一次购房的人提供 17% 的购房款，这样呢就可以帮助很多购房人可以凑得起首付，甚至有些第一次购房者啊就可以用这个款项全部付清首付了。而且这个计划呢还提供一些抵押贷款的咨询，一旦购房者想要再 cash out 出来，或者是想要把房子卖掉呢， 加州政府就可以得到这个房屋价值 17% 的补偿。这个 17% 就是房屋出售的时候或者是做 cash out 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价值的 17%。 阿特金斯说啊，那么之后这些资金呢就可以被重新再投到这个计划，帮助更多的第一次购房者来购买他们的房屋。加州的财政部长马士云说，这个计划就可以为一些中低收入家庭来提供一条买得成房屋的途径。那目前房价呢是在上涨的，对于很多的一些家庭来说，购房几乎是遥不可及的。他说，鉴于加州首次购房的中位数目前已经超过59万美元了，而传统的 20% 的首付对于加州人来说很多都已经付不起了。可是实际上呢，虽然2021年啊，加州的房屋的中位数是59万元，但是根据阿特金斯办公室的数据啊，今年首次购房者支付的平均价格呢，实际上是 71.2 万美元。这个数字就意味着在全加州啊，只有 26% 的家庭能够买得起这些中位数价格的房屋。很多家庭是根本没有办法去买房屋的。尤其是对有色人种来说啊，就更难买得起房子。目前只有 17% 的拉丁裔和黑人家庭能够负担得起这些中位数价格的房屋。如此看来，这个计划呢，对很多想要购买房子的人是一个好消息。那么加州全民梦想计划就建议在下一个预算年度要投资10亿美元。这10亿美元呢，会在10年内每年分配10亿美元。阿特金斯的办公室说，加州全民梦想的工作在一年前实际上就已经开始运作了。这个计划的细节在上个月就被公布了。当时呢，参议院的预算小组委员会是听取了这个计划。在上个周一，立法机构就已经通过了包括这个提案在内的预算。但是呢，和州长加文纽森关于这个最终支出计划的谈判呢，目前是仍然在进行中的。最近呢，加州消防局的科学家是正在修订一个全加州的地图。这个地图呢，就可以帮助城镇来确定灾难性火灾风险最大的一些地区。那怎么样确定这些灾难性火灾风险最大的地区呢？这些因素啊，就包括一些明显的线索，比方说如果这个地区是靠近森林或者是草地的话，还有一些因素呢，就像地形，还有它火灾发生的历史，还有如果这是一群灌木，还有树木的类型，通过这样的因素呢，进一步划分出一个最大的火灾的危险区。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在5月31号的时候，当时呢是位于纳帕谷东部边缘的山上，就燃起了今年的第一场森林火灾。那么这个地区其实在5年前啊，是刚刚被一场大火烧毁了。这场火灾整整燃烧了5天，那5天之后呢，在6月5号的时候，这场火灾就被控制住了，总共烧毁了570英亩土地。这个火灾呢，也是本季度北加州到目前为止啊，是第三大火灾。火灾的原因是仍然在调查中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办法来准确的预测下一场火灾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可能会被点燃。但是湾区的消防官员和一些居民已经知道，有一些热点的地区特别容易受到影响，有任何一点火花呢，都可能会引起火灾。那么在这些地方啊，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道路比较狭窄，植被呢又很茂密，房屋坐落在森林之间。加州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的主任马克·吉拉杜奇说啊，持续的干旱、比较少的积雪、干枯的植被，还有炎热，再加上干燥的气候，这些条件加起来就使得加州有可能会迎来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野火年。那在现有的这个火灾地图上呢，具有极端火灾风险的地区在湾区有哪几个地区呢？包括 Santa Rosa 的东部，纳瓦多的帕切科瓦莱，还有马丁内斯的西部，还有 Santa Cruz 山脉东北侧的城镇这样的一部分地区，还有整个奥克兰的丘陵地区。现在呢，加州的消防局正在和各个地方的政府来开会，对这个火灾地图进行一个微微的调整。这些地图呢，就会在今年的秋季定稿，并且公布于众。加州消防局说啊，他们现在呢，是正在改进这些地图的。 改进之后呢，才可以准确地反映出来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的气候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而导致的这些地图也相应着发生了一些变化。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